Vergen stand the veu. Muji mundu ames.
Khot hi sok dinya. Thao tik thao. Ki si chi
vert. Deshoy grumum. Grumun ne
shumu. Yatra go grumum.
Jisok kanenhan yohen. Nerimyeonso. Jisok kanenhan
yohen. Asobi nagara. Sekai o kaeru.
Viaje sostenible. Cambia el mundo.
Ke chishu di xing. Bien wa. Bien.
大家好，这里是 RayGo 可持续的硬核旅行，国内首家聚焦可持续旅行话题的新播客，我是主播 Celine。 今天我们邀请到独立音乐人铁阳来到我们的 RayGo， 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是如何通过观察世界以及记录大自然来进行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的。铁阳，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铁阳，在写音乐的同时在做一个更加靠近自然的简单快乐的人，同时我也跳接触即兴，然后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跟 Celine 聊天，
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铁阳来到 RayGo。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有蛮多关于铁阳的一些称呼吧，比如说独立音乐人、唱作人，然后还有一些跟这个大自然、地球相关的一些称呼，比如地球系创作女生，还有这个世界音乐的旅行者。就是在这么多的身份当中，铁阳，你觉得自己相对比较认可的是哪一个呢？
可能就是 Nomad Earthling 吧，就是一个游牧的地球的生命。这是我比较觉得我希望成长，或者说我的本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可能不太希望会用一些其他职业的词语来标榜自己，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特别简单快乐的靠近自然的人。
明白。据我了解，你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商科，然后后来做了这个音乐的创作之路，可以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因缘契合，然后你开始选择做音乐的吗？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了音乐，所以我蛮就是幸运的，就我可能很小的时候听音乐，我就会听一两遍，我基本上就完全记住那个 melody， 然后可以自己会瞎在那个电子琴上面配，给它配一些 chords 和弦。然后后来我爸妈看到我这么喜欢，然后就把我送到我们当地的一个钢琴老师张老师那里。那时候对于音乐和人的心灵之间的联系也许就有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感受。后来就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上了最认真的课是刘欢老师的西方乐史，然后他那时候还我跟他分享了一些我的作品，然后他还跟我分享过一些他的感受，然后他说还劝过我说如果你还想要保持这么纯净的音乐的写作的话千万不要踏进音乐圈。然后结果我转头毕业然后带工作了，也就在企业里面工作了八九个月，我就辞职，然后进入到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基本上每天晚上常常都会录音录到两三点，然后就我一个人在那个工作室里面，然后在沙发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去游泳馆游个泳冲个澡，然后又开始就新的一天。
你的专辑如果你也启程前往远方的时候，应该是你去到一些比如亚马逊啊，或者是这个非洲啊，去到不同地方采风，然后将这些作品的一些灵感集合到融合到这个专辑里面呢？还是说你当时是为了筹备这张专辑，然后有自己的一个计划，然后分别去到不同的地方？
我的这张可能方式比较是一个 时间跨度比较久的作品的积累，然后在我这个积累的一个过程中找出了一条脉络，这条脉络是一切我被地球的生命所打动的一些创作，然后把它们聚合在了一起做了这一张。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他们对于你做这个音乐创作的时候是以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带给你灵感的？
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和52赫兹声音馆一起去亚马逊雨林，然后当时在亚马逊雨林的这个主河流一条主干叫 Negro River 旁边有一个部落，在那个部落里面待了两天，然后刚好是一个满月夜，所以当时他们有进行几个音乐的仪式，围着篝火，然后我们都有参与跟记录。然后当时印象很最深刻的，可能也是比较受到冲击的是，当这个音乐的声音这么响亮的时候，但你还能听到虫鸣，还能听到这个河水拍打着这个岸的声音，然后所以就发现其实这个部落它的音乐是完全跟大自然调谐合一的，也许他们有一些声音一开始是模仿自然而形成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会发现这些孩子他们从小对于这个音乐的学习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在头脑和概念上面去学一些理论然后交织成然后写成音乐，就有点像学数学一样。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音乐是神圣的。他们从小从参与这些仪式中去学习这些音乐，并且是完全口传，没有任何的文本。然后所以这一个非常自然的音乐也建立了孩子跟长辈之间的一代又一代的，以及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一个纽带。所以音乐成为了这个社群的一个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从这个这一件事情上面就开始让我思考到一些音乐背后去可以看得到的人跟土地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后来像我去到玻利维亚的这个La Paz， 然后在那个地方听到了一种音乐，是用大鼓，很大的很大的鼓，大概有一个成年男性很胖很高的一半身子这么大的鼓，然后跟一排笛子组成的有点像排箫，他们叫 Sicuris 的乐器，然后歌唱这样组成的音乐。然后呢这个音乐呢就是回响特别的大，然后我记录了以后，后来我开始学习这个到底是什么音乐，才发现就是在那个地方有曾经在荷兰殖民时期之前有一个地方叫 Italac， 然后因为荷兰殖民以后这个 Italac 这个地方消失了，但是 Italac 音乐留下来了。然后这个音乐歌颂的呢是一种叫 Akikas 这样的精神，这个 Akikas 的精神就是他们围绕着大山去唱跟大山祈福，然后感谢大山，然后在大山里面跳舞，围着大山走很多很多圈，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队伍，有鼓有 Sicuris 去组成，然后跳舞，然后穿着传统的这个衣服，这样的一个仪式的音乐来组成的。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方式或音乐仪式呢？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有着全世界最高的机场，就是4000多海拔的一个机场，然后整个地区的大山基本上都在4000海拔以上，然后孩子你看到孩子踢足球场是在3900-3800左右的这样的地方踢足球的，然后他们山背后就是连绵的山，所以真的特别特别高，所以他们就信仰着大山，这就是他们的音乐的一个产生。那后来我又看了一些音乐人类学相关的书，然后发现更有趣的是 他们觉得音乐不应该被独立的表演或独立的演奏玩耍，他们觉得音乐就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参加的。然后就这样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啊好有意思，就是因为鼓这么简单，然后因为风就可以奏响这个 secrets 这个乐器，那就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音乐中来，并且大家的集体的对于山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这个音乐的仪式才是属于这个社群文化的，也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人跟他们土地的互动的一种方法吧。然后后来又去到像苏拉维西岛是在印尼的苏拉维西岛上面，旺加西的再往北开车大概12-13、4个小时的地方叫 Taraja。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庆祝死亡的音乐是非常大声的欢乐的甚至叫喊的呐喊的这样的音乐。然后因为他们觉得人的去世是前往Puja的一个净土，然后所以死亡是一种过渡，是生命和下一段生命，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一种连接。所以似乎我觉得在他们的音乐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表达的方式里，你可以感受到这一个族群他对于生死的态度就是轮回生死相继。对，所以他就是一种轮回一种生死相继的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们欢庆死亡。对，所以我也挺感动的。然后我也觉得这一切就是人部落尤其是传统的这些所谓也许被我们划归在了城市文明之外的这些文明或是现代文明之外的那些文明，他们其实同时在这个地球上面存在着这种多元性，并且他们同时在启示着我们未来跟人类的人类未来跟土地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对于生和死的态度，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的关系的态度，我们对于土地的态度，然后我们对于树、水、植物，所有一切在共同的在这个地球上面生存着的、生活着的，甚至我们在其中是生命最短的这样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思考的一些启发吧，我觉得。
当地的很多尤其是这个文化保留相对比较完整一些的地方，可能它经济某种程度上也相对落后一点，这些地方他们会保留很多仪式感。有时候我就在想，比如说我们有好多乐器，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为了这个祭祀类似这样子的方式来用到这个乐器，然后来达成就是人跟自然或者是某种意识层面的一些神灵啊之类的这样一种交互一种交流吧。我会想说是否是因为在相对人对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是人对自然的一些现象没有办法做解释的时候，那人的生存或者是说生活他会认为自然的力量来掌控着这些东西，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些动作，通过这个乐器通过音乐来做一些这个仪式感的东西。那现在科技慢慢发达起来，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带给人类一些错觉，就会觉得说好像人对自然越来越有那种某种程度上的征服感会越来越强了。那所以也会看到其实现在很多原土著的一些文化或者是说文明的一些没落在这个你做记录做采风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过类似的这种发现，它就是这种变化吗？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这种不同是因为科技造成的，我觉得它是特别特别多我们无法去罗列出来的原因，包括可能大脑科学不是也还只探索了一点点嘛，因为我们的五感感官毕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人类，而且人类总是用自己的中心以自己为中心去看待别的东西，就像我觉得就是有一本书叫 The Hidden Life of Trees， 就是树那个 Peter Warben 写的，就是他就讲到树的一些智慧吧，就比如说树也有像象群一样的智慧，就是他在德国的森林里面遇到了一棵三四百岁倒下就自然死亡的一棵毛榉树，山毛榉树，然后他就在这棵树去世了三四十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散步的时候发现它的皮下还有叶绿素，他觉得特别神奇，然后他们就用了一些高科技的工具，然后发现这个其他的一些树群在地下都一直在用他们的根部来给这棵山毛榉树补充营养，不愿意相信他死去，或者说他是他们的精神的领袖，所以他们一直在给他提供叶绿素，就有点像象群去悼念他们的母象那个 leader 去世的那样的画面，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法国的纪录片我特别喜欢，叫大象女王 Queen of the Elephant， 就是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们回到他们生活的地方，然后一群象就围在一个象骨头骨上面，然后每一只象就会用自己的鼻子去抚摸那个骷髅头骨象头骨，然后去表示对他的感谢。然后那个象头骨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皮肤了，就是一个骷髅，然后但是就你能看上去它已经是一个死去很久的象，但他们还会进行这样的悼念仪式。所以我们就所以我很多时候会觉得如果我们就是只相信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就会固步自封，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在推动着这个世界，或者说在组织着这个宇宙。
我看到过你去采风的地方，其实都是非常的相对原生态的一些地方，那包括这个刚刚说的这个亚马逊啊，还有这个乌斯环亚，包括这个玻利维亚。那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会倾向于选择这样子的一些地方？那比如说城市是否也会同时带给你这种灵感呢？
我觉得好像遇到这些地方都是就是蛮没有刻意去选择这些地方吧，在当时都是比较像可能有甚至有的地方都是到了以后然后才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带着一个这样的角度去感受世界的话，就是体会每一瞬间的话，在城市里面也会有特别多这样的启发，包括可能只是去森林散步，然后或者说在公园里面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包括去观看动物之间的一些表达，都会有一些感受吧。有生命在这里死去，然后有生命在这里诞生，然后90亿的微生物群在土壤里面，肥沃的土壤里面一直在分解着所有死去的尸体，然后让包括植物的尸体，然后让他们变成新的生命的养分，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去感受自然的不同的面向，还有人跟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这种渺小感。
我记得你说到你在这个如果你也启程前往远方这个纪录片里面，专辑的纪录片里面，你有提到说很多有灵魂的作品只是自己完成了自己只是借了我们的手而已。那其实也就是有句话叫本自具足，也就是像作品本身也是，那记录的这个过程与你后期进行再创作然后把它成为一个作品这两者之间，你觉得记录跟你的创作对于你的作品的呈现来说哪一个会更加重要呢？
我觉得我现在或者说曾过去在我真心的很怎么说呢，就是当我讲到一个作品是他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时候，只是借了我们的手这样的状态，它其实是一个很超越了我自我的一种意识状态。在极度专注的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自我，就是自我已经消解了，所以他就是自己完成了自己，然后我也无法去说明这是属于我的音乐，那我真的只是我吗？那我到底是谁？就是这个可能也是一直我在思索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就慢慢的去感受不是让音乐变成我的工具或者我的媒介或者我表达的一个载体，可能反而是我变成它的载体，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它透过我来写作。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不是随时就能出现的，甚至有可能出现的不多，这个是需要练习的，需要练习让自己常常进入那一个超越了自我的极度专注的创作的状态中。然后我觉得关于记录和自己的创作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件事情，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他们会变成，就他们会合一，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所记录的那一个东西本身它并不需要更多的发展，它自己就已经成为了它自己，在尤其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它不需要再做加法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也没有孰重孰轻吧，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两件事情我可能一直在思索然后在感受。有的时候我会描述自己去录音并不是去录音，去大自然里面拿着话筒去记录的这个动作，我其实通常会描述自己为一个主动的倾听者，就是 positive listener。并且每一次去回听这些自己录过的声音的时候，常常就会感受到这个时空的折叠，好像会把当下的这个时空跟当时记录的那个时空折叠在一起，然后在这个折叠的中间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缓冲的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就会让我思索到一些什么。我前阵子自己发了一张在柬埔寨记录到的声音，吴哥窟里面的那些神庙里面石头砌起来的几千年的树生长在那里，然后鸟和石头和树那样的一个空间，然后跟我当时在城市里去做这件事情中间就有了一个对话的可能，然后它就会让我就启发到我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记录创作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在你作品里面会出现一些因为你观察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像那里面有记是因为你有了解到就是肯尼亚有几十头大象被 被猎杀到，然后你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有了这么一个作品出来，包括这个你也有写到这个叙利亚的孩子，就是类似这样子，看起来是比较沉重，那事实上它也是反映到人跟自然的一种相处的关系。你在看到这些比较悲伤吧，或者是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特别想了解你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情绪的一个转变吧，怎么样把这种对东西呈现到你的作品里面。
其实当时写像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一则新闻，然后看到了新闻上面那张照片里躺着的大象的失去了半边脸，躺在血泊里，然后一瞬间就被击中了，觉得很痛苦吧，然后就马上开始写，然后就写下了这首音乐。写的时候也并不是以一个悲伤的角度，而是非洲的这个大迁徙的感觉，然后是部落歌唱，是非常非常繁荣的一个生命的景象。然后歌词呢也是以就是向妈妈去祝福，向孩子，向宝宝未来驰骋在一片自由广阔的土地上的这样一个口吻。所以当时是因为这种悲痛痛苦而产生了另一股力量，然后就是是对生命的祝福。我觉得它产生于我本能的，我也相信人拥有本初善，就是 innate goodness， 然后我也相信人本能的就有爱与慈悲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现在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的感受吧，就是因为之前我也因为阿富汗的事情而愤怒了很多天，然后每天不停地跟朋友讨论，然后我也曾经因为像就是印度的那个两个村里的男孩子给这个来村里面寻找食物的一只象吃下了一个炮弹的菠萝，然后那个炮弹就在那个象的肚子里面爆炸了，然后那个象一路上奔回了那个湖里去冷却自己的身体，但他路上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我当时看了这个新闻，我真的有痛苦了很久，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类特别的羞耻，特别的耻辱，就真的觉得不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但是后来我可能慢慢的也是不断的学习，还有不断的禅修，我本能的是可以把这些消极的力量转化成对世界的对人的祝福。
所以能够从你的作品里面看到你在记录地球的多样化的美。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是你对于自然、人类以及整个动物啊、环境啊，你是有这样一种平等的这种认知的理念在，所以你不认为会是谁去控制谁，或者是谁要去伤害谁。那一旦产生这样子的情况的话，自然就会你会觉得某种平等会被破坏掉了，我这样理解可以吗？
可能渐渐的会觉得，其实我们在讲平等这个词的时候，也是在评判，就是所有的事物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大自然来说，并没有什么平不平等、公不公平，就是一种存在而已。我们一脚踩到公园里面踩到的那些蚂蚁，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这只大脚就是一个洪涝灾害。但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产生同情和怜悯，但是对于蚂蚁来说，也许就是一整个蚂蚁窝的一个族群的一个灭亡。然后我觉得所有的生命它只是非常本能的在追寻更自由、更快乐、更幸福、更安定。当然我也不能完全做到，这可能目前对我来讲它并不是一个24小时的 experience 体验， 它现在也只是我的一些概念理解，然后也许我会去练习的一个方向吧。
那你觉得你会希望你的作品被什么样子的人听到呢？就是你认为你的这个听众会是什么样子的画像？
我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就是随缘，就是我觉得如果任何人听到任何一个片段然后也许会引起一些共鸣，不管是任何方面的，不仅是跟大自然有关的、可能是跟他自己的生活跟他情感有关的共鸣、我都觉得挺好的。我觉得音乐当去写出一个作品的时候，可能对于我来讲我就已经基本上完成它了，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音乐自己有自己的缘分去遇到跟他共振的人。
你在到这个希望小学做公益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就是做这件事情呢？
参与这个 NGO 主要是种太阳 Sunners， 然后是他的创始人叫李可欣，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认识了，然后他当时很想要做一个乡村教育的一个新的实验吧，然后所以尝试不能说是实验，所以当时也是就很就是就这么参与进去了。我们其实也探讨到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觉得真正的教育其实是对这件事情非常之热爱的人以最高的热情和他所体验到的生命的与这件事情相关联的一切，然后去分享给分享出去。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教育的本质。所以当时我其实跟孩子分享的也就是那些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然后为之最热情的最触动我的那些东西。对，自然啊，声音啊，音乐啊，多元的音乐文化呀，然后有的时候会拿一个地球仪然后跟他们一起在这个地球上面旅行去不同的地方去看他们当地的音乐去听他们当地的音乐，我们会一起去他们的田野乡间他们的家乡探索，然后记录下一些声音，然后一起把他们做成编织成一些故事。
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也会作为你的作品的一部分是吗？
对，我当时在如果你也启程前往远方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唱给孩子，就是我在中越边境的云南的红河的冷泉镇的小新寨村的那个小学，然后跟他们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把他们唱的内容录下来，然后最后做成了这一首歌。对，然后当然这首歌的缘起很有就是也是当时就是北京有一个是北京吧忘了有一个事件是红黄蓝幼儿园发生的那件事儿，然后
也是
很伤心，然后就写了唱给孩子，但是也是同样的像这首歌一样是正向的，就是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照亮孩子的路，然后让孩子们可以非常勇敢的没有任何恐惧的在去探索世界探索宇宙。所以当时就写了唱给孩子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刚好就在几年之后然后在中越边境遇到这些孩子就跟他们一起唱。对，
那你做公益的这个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一年会去做几次还是什么样子的方式？
之前就是一年一次，去年开始因为疫情要去的地方然后都临时被解散了，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我觉得种太阳也在探寻它的一个也许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和模式吧。
你前阵子在这个湖州的那个古粮仓做的这个艺术融合的项目跟在地的一些文化可能会有一些连接的这种艺术融合的方式也是你目前在做的一种创作方式吗？
就当时就是参加去田野做的一个艺术驻地项目，然后艺术驻地这个形式也在国际范围内 蛮多的了，然后基本上就是邀请一些艺术创作者到一个地方住一段时间，然后在驻地的过程中会跟当地不管是人啊文化呀这个生活啊然后都紧密交织，
对，
然后最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展览，一个团体的展览，对，然后展览是在十个粮仓就是十个老的七十岁的粮仓谷仓里面一人一个仓。我们这次的这个艺术创作者不同的领域就是有纤维艺术剧场艺术戏剧艺术，然后像建筑啊还有实验影像啊，像我是声音和音乐，对这些然后中间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样的驻地项目非常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和当地的交流，然后艺术创作者之间不同门类的这种领域的交流合创，然后还有回应一些当地的课题吧，就比如说当时我们这个项目可能稍微跟乡间有一些关系，然后也是去考虑的一个我们的探讨的话题叫做地方的问题，然后去回应这个地方的问题，对然后当然我当时是抱着一个也许可以为当地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态度这样的去做的，但是其实等我离开以后我会发现那我到底留下了什么呢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反而是当地的人的生活他们的信念啊他们的真诚啊这一切给予了我很多然后让我带走了，然后所以我当然也做了一个装置然后用酒坛子做成的乐器，然后起伏摇铃就有谷物从上面的斗笠掉下来，斗笠是用当地做豆腐的这个布做的还有包括在练习当地录到的声音被做成了16个声道的这样的环形的一个空间，然后去表达展现，然后可能我觉得至少这个空间在很多年前是他们要交公粮的地方，就老百姓，所以他们也许没有那么喜欢这里，那可能近代以来然后它又被荒废了再到我们的时候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干净的然后有一些艺术的感受和想法去填充的空间，然后我觉得至少他们踏进来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些不一样吧，如果他们会有一些共振那当然更好了，到后来我其实慢慢的觉得也许我并没有留下什么，只是单纯的去做我能做到的事情和我倾尽全力去做热爱的事情，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去一期一会都跟每一个人很认真的相处，然后在每一个当下都尽量做到全心的专注的对把自己的生命的能量给到那一个当下，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能做得到的了，然后我就再也不会说就是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我觉得我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你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活着的一种方式吧。
我可以理解为其实你走出去走到各地对你来说是一种能量补给，而且对你的音乐创作是一种应该说相当重要的一种方式吧，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并不会去跟音乐创作的目的去到世界各地地方去旅行，我也并不觉得这个旅行对我的创作来说是重要的，我觉得它对于我探索生命然后探索自己，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我总觉得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成一个老师谦逊的一个态度，然后总能够更加靠近真理一点吧。
非常谢谢铁阳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的故事以及你的音乐，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谈论音乐，但事实上我们在谈论的已经 more than music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快问快答的环节，那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做音乐的话你会去做什么？
植物学家吧，动物学，
嗯，跟大自然有特别强密强的连接的事情。
对， 我其实挺喜欢观察动物的，我就可以一直坐在那个地方看他们到底在干嘛，
嗯，
然后包括一些细微的昆虫的观察，
嗯 okay，
我就蛮好奇蜜蜂到底是怎么喝水的，我就会趴在地上去看它喝水的样子。我们家种了一些花，然后有一天那个桶里就没有水，我就看那个蜜蜂一直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啊转，喝不到水，然后我就给它打了一些水，它还真的就开始喝了，
嗯。假如说你一直做音乐创作的话，你觉得你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会是什么样子的？
最后一个作品，
嗯，
不知道哎。
你近期最想见到的人是谁？
近期最想见到的可能是 Jane Goodall 吧，就是珍妮古道尔。
嗯，如果你见到他，你最想跟他说什么？
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笑一下拥抱一下吧。
假如说你有机会做一个选择，成为或者是人啊动物啊昆虫啊大自然的什么万事万物，你会想要成为什么？
鲸鱼吧， Humpback Whale， 座头鲸，感觉它是一个充满了冥思的动物。
对了，你的英文名字 Ocean 对吧？
嗯嗯嗯，对。
嗯，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名字啊？我觉得起码可能会有一个解读，就是自由吧。
嗯，就是喜欢海吧，就感觉每次看到海都可以跟海待上很久，
嗯，
就可以在那坐一天，坐从日出坐到日落。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推荐一个你最喜欢的你的作品，或者是近期你最希望大家听到的作品，你会想要介绍哪一首？
苏雅人吧。
苏雅人，也是在这个如果你也打算启程去远方的这个作品里面。嗯，对对对。哦，那最后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在哪些平台可以听到你的作品吗？
接下来在网易云会听到新的专辑，过去的专辑现在还在 QQ， 就是海外的专辑的话 Spotify、 Apple Music、 iTunes 都可以听到。
好的，那大家可以到这些平台上去听一听更多铁阳的作品，然后一边听着我们的播客，然后了解铁阳的故事，然后再去听一听铁阳的作品，我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也特别的感谢铁阳花时间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也期待更多你的新的作品然后带给大家。好的，那谢谢铁阳。
谢谢 Rigo 的小伙伴们。
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咯。
好的， Best wishes to the earth and human being. 浪扎浪扎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